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欢迎你继续收听惊动人心的《上帝的运动健儿》这个系列的广播剧。就如希伯来书12章1节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基督徒的人生真的就像参与一场竞赛一样，一刻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的广播剧的题目是约押和运动训练学院，讲的就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所记载的一些故事片段，请您留心收听。
圣经中的运动健儿，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是一直以来面对着诸多困难的冲击，他非常的了解要赢得一场的比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遭遇了一群的运动健将，通过不停重复的体能训练，装备了他们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要达到那不可能的使命。这个人名叫约押，是扫罗王手下的一名以色列人将领。当年心胸狭窄的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就把大卫赶出了他的军营，甚至让他东躲西藏。其实大卫从来没有背叛扫罗的意思，但是扫罗还是害怕大卫有一天会受到人民的拥戴，爬到他的头上抢了他的王位。
哎，大卫，大卫将军，你在这儿吗？
大卫一离开军营，扫罗王的恐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天天的增加了。他派遣以色列的军兵们到处的搜查大卫的行踪，只要他听到任何的风声谣传说大卫在这儿，扫罗就会派人彻底的搜查，甚至带着奸细和杀手去要除灭大卫。经过几个月紧迫的搜索和追捕，大卫差点就落在扫罗的手中了，眼看快走投无路了，大卫只能躲在亚杜兰的洞穴里，又孤单又疲累又绝望。
大卫，大卫，你在这里吗？我是约押，我来给你带来平安的信息啊。
约押，是你吗？
是是。
你来做什么？你也像他们想将我送给扫罗王当奖赏吗？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扫罗王派来的，相信我，我是给你带来平安信息的。
你不用引诱我了，你只要出去高声说一句大卫在这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富户，一生无忧了。
唉，那你要怎样才相信我呢？我这就我一个人，唉，你连出来和我见一面你不愿意吗？
约押，我不会跟你交手的啦，你走吧，你不要再试图将我引出来了，走啊。
我也不会伤害你啊，我这次来是要服侍你的。
服侍我？你说啥？我现在啊，这个孤单可怜的家伙无家可归，扫罗王就带着千军万马来追杀我， 哎，杀我啊！现在是，
你现在不是孤单可怜的啊，现在还有我啊！哎，
两个人算什么呢？
大卫，你终于肯出来了。你记得吗？当年我们一起杀非利士人的那个场景，你记得吗？当时啊，你那种威武和英勇，哈哈，那些妇女们对你的赞美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月牙，你有情有义，我大卫真的很感谢你。你这样雪中送炭，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但是你看，就我们两个人，怎么顶得住整队的士兵啊？哎，这次没救了吧？
大卫，不只是我和你两个人呐、啊。
哎，还有谁呀、啊？哎，
兄弟们，你们出来，出来！哎哎哎哎哎！你的兄弟们都来了。哎，
以利亚大哥，
大卫，
亚比拿达二哥，示米亚三哥，拿坦叶四哥，拉带五哥，阿歇六哥，哎，还有八，你们都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哎，同胞们，老乡们，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到大卫这边来聚集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大卫啊，现在我们大概有400个兄弟啊，
400个，
我们都愿意把生命交在你的手中，随便你使唤。
哎呀，我该怎么开始呢？
对了，月亚，哎呀，你看我爸耶西他好像年纪大了一点儿，不适合跟我。
哎，你放心啊，我们呢会把你的父母亲安置在摩押的米斯巴。那我们去打仗的时候呢，摩押王一定会保证他们安全的。
但是约亚，我们要跟以色列国的军兵打仗啊！你看我们这里虽然都是壮丁，但是就400个人呢。
别担心啊，我知道你担心我们的军力太薄弱，是吗？但是别担心啊，告诉你，嘿，这个呢，山人自有妙计。
哎，什么妙计？
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妙计，要好好的打仗呢，就需要扎实训练。
嗯，
那就这样吧，明天呢，就开始给他们训练。我们要将我和你懂得打仗的技术全部都传授给他们。
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到我们正式出战的那一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这支只有400人的军队是以色列人的精兵强将，还有是天下之间最强最能打的军队，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胜利。
大卫考虑了整个晚上，第二天就把自己的父母亲都带到米斯巴，把他们交给摩押王照顾。回到山洞里，他看见约押已经把军队分成了三组，一队由约押自己训练，第二队由他的兄弟亚比筛带领，第三队的首领就是他兄弟阿撒黑。每一天太阳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起床了，一起吃早餐，一起做体操，一起的接受训练。这是他们以前没有的生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他们全力以赴的操练、跑步、运动，把体能推到极致，天天都是这样，没有一天停止过，直到日落西山，大伙儿会聚集在萤火前，精疲力尽。
月亚，你觉得这样拼了命去操练这些士兵，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扫罗的人随时随地都会来攻打我们，我们不能不做好准备呀。再说，如果我们的体
体能操练得不够好，敌人来到，我们怎么抵抗啊？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个技术上改善一下？例如说，搞来一些铁的武器，那我们就比扫罗王的军队强多了吧？
那铁的资源都控制在腓力士人的手中，而他们这么敌视以色列人，尤其是你呀，怎么会帮助你呢？啊，现在我们所有人当中最锋利的武器呢，就是大卫你拥有的那个哥利亚的刀啊。
哎呀，这个倒是真的。
将来呢，我们会攻占腓力士人的土地，拥有真正的铁战车。
好。
不过呢，现在扫罗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以一敌十，难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增强我们的体能，这样才能打一场持久战。不然的话呢，面对这种势孤力弱的场面，肯定会个个变了逃兵。
但是月牙，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去攻打耶和华的受膏者啊。
很简单，上帝已经拣选了你继承王位了，而我呢，就是要和你并肩作战。
对，好，那我们就共患难，也要能共富贵。月牙，请你当我的元帅吧。
非常谢谢你的委任，定当全力以赴。
那你就会与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正面交锋，这个人不好惹。
记得哥利亚吗？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我们必定胜利。
是。不过我们不能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
大卫，完了，你上床睡吧啊！明天呢又要操练了。
月牙，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行动了吧？
别急别急，先等会儿，看看腓力士人的哨兵有什么行动，我们再出去。
让我们引诱他们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谁？谁？
那些哨兵听到你的口哨声了。
喂，你们这些误会的腓力士人，我们在这里，过来吧。
这个小子他谁呀？
以利亚撒，都大乙的儿子。
喂，腓力士人，有胆就过来和我打一场，看你们有谁可以赢我。哈哈哈哈。
以色列的小矮子又来了。
你们这些腓力士人，哥利亚死了还不够吗？又说什么给我们做仆人，言而无信，可耻
可耻可耻。
这家伙干啥？他竟然挑衅腓力士人呢。
正是啊，大卫，你不会想到今天会这么好玩的是吧？
为了我们的尊严，冲啊
冲啊冲
啊！兄弟们，
是，
等我发出信号，杀杀死腓力士人，
杀死腓力士人，
杀死他。
以利亚撒占据了麦田中间的一块高地，腓力士人冲过来的时候，他见一个杀一个，简直像发了疯的一样。就在那方圆只有五步的小山岗上，挥动着他的利剑，使出浑身解数。他起来急杀腓力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虽然有一些军兵逃走了， 但是其余的人看见以利亚撒这么勇猛杀敌，他们也回过头来帮忙。那一天，上帝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这以利亚撒可厉害了，见人杀人，这小子可不赖呀。
我看他的手臂都已经好疲乏了，手也粘着刀把了。
哎，今天啊，百姓跟在他后面捡了很多便宜，但是大头的得分给以利亚撒。
就是就是，一定要重赏他，重赏我们的勇士。
上帝已经使我们大获全胜了。
这次起码我们证明了平时的训练真的管用，虽然我们暂时呢还不能拿下扫罗的军队，但是啊，
以利亚撒可以啊。
是的，以利亚撒肯定能打赢。
嗯，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勇猛的军人啊。
是是是，大卫啊，这个只是战争的开始。你刚才说的对啊，平时的操练真的很管用啊，但是请你记住，像以利亚撒这样的人不应该是一个特殊精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以利亚撒，个个都是精英。
是。哎，以利亚撒。
哎，大王，小人来了。
哎呀，月牙，他叫我王上。我不是王啊，以色列国只有一个王，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你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你也要成为以色列王啊。
嘘，这个是神的安排，但是我不会背叛我的王的。月牙，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好好的保护自己，而不是推翻扫罗王。神有他的时间。
你有自己的计划，那我会顺从你的指挥的。
哎，王啊，是你叫小人吗？
不要叫我做王，叫我做大卫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朋友。以利亚撒，你的刀很凌厉，从哪里学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以色列人当中像你这么厉害的。
哎，我所有打仗的技术都是从约押元帅那里学来的。大卫，我跟随他打仗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
是的，我们出生入死已经有11年了。
11年，就是说当年扫罗王从亚扪人当中救出基列亚比人的时候，你们两个已经在军队里头了。
是的。
是的，王。大卫。
怎么可能呢？那一场仗我听过好多遍呢。听说呢，当年扫罗很恨那个亚扪人，然后呢就取来两只母牛，就将它切成一块块，再让使者将这些肉就分到全个以色列去，就要警告那些不肯跟随他去拯救弟兄们的人。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儿？
我自己也亲眼见过其中一块牛肉，这个警告啊挺有效的。上帝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第一支军队已经有3000人了。
哈哈，哇，这么好。当时我年轻啊，能够跟扫罗王打仗肯定很威风了，是吧？
我想我当年也感到挺威风的。可是扫罗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扫罗王了。今天啊，我能跟随你啊才是我的荣幸啊。
对呀，对呀，能跟随你是我们的荣幸。哎，大卫啊，现在该是叫弟兄们一起回家的时候了吧。
好，那我们启程吧。那不过关于你以前是怎么样跟随扫罗王的，我想多听一点，你们要慢慢的告诉我。
没问题，没问题。哎，大卫啊，我记得大概1年之后，扫罗在我们中间挑选了3000人
去米马施，是吧？我知道这件事。他留了1000个士兵给约拿丹殿下，然后呢，约拿丹当时在基比亚，他跟我说过。
到底你要说故事还是要听人家说故事啊？
好景不长，很快的有消息传到扫罗的耳中， 说大卫的军兵已经蠢蠢欲动，于是扫罗赶紧调动他的士兵，非要把大卫抓出来，然后杀死他。扫罗已经杀了祭司挪伯，因为他帮助大卫和他的随从逃亡。虽然大卫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大恶，可是扫罗还是不择手段，都要把大卫杀死，绝不手软。
王啊，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啊。
嗯，好，那我们挑选3000精兵，往野山羊磐石的东边去，去找大卫。
是的，不杀大卫，绝不罢休。
亚尼尔啊，我突然间我肚子很不舒服
啊！
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我
王啊，我要先去帮你检查一下那个洞吗？
不用了啊，这哪会有人呢啊？
好的，那我们会把守洞口，保护你的安全。
月牙，你听到吗？要进来的那个不就是扫罗王吗？
大卫，现在就是时候了。
怎么了？
上帝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的待他。现在就是时候了。
不行不行，我不能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啊。
但是，
我也要从他身上拿一些信物，对不对？不如就拿他外袍那个衣角吧，割下来。
那大卫，你得小心哦。
行。玉雅，这个就是扫罗王的外袍衣角。
大卫，你果然是训练有素，太厉害了。
但是我这样做不合体统，我不应该这样。
大卫呀，让我说一句吧，这真是最好的机会呀，不如我们现在就冲出去杀死扫罗，那就一了百了。
不能，你们不能出去，耶和华绝不允许我对我的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做这件事，我不能伸手害我的王。
王啊，你身体还好吗？要不要休息一下？
亚尼尔，我没事儿啊。我们继续上路，追杀大卫啊！
好，
我的主，我的王！
谁是大卫啊？
拿起兵器来，准备进攻。
是。哎、
停！
我主，我王，你的仆人大卫在此向你下拜。
你是大卫
王啊？是我。
刚才你在这个洞穴中？
是的，希望您能听小人说一句话。
说吧。
你为何听信别人的谗言说我要害你呢？今天你就亲眼看见在洞里头神将你交在我的手中。刚才啊，有人叫我杀你，但是啊，我却爱惜你，因为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的外袍的衣角，现在就在我的手中。我为了证明我在里头，我割下你的衣角，我没有杀你。
啊，我在追杀你，而你却没有趁这个机会杀死我。
王啊，虽然你要取我的命，但是我真的没有得罪你，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愿耶和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不愿意亲手加害于你。古人也有俗语说过，恶事出于恶人，但是我却不会亲手加害于你。
啊，大卫，你
以色列王，你出来要寻找谁呢？你要追赶谁呢？我不过是一条死狗，一只跳蚤而已。愿耶和华亲自作为我们的仲裁者，在你我中间判断，愿他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
啊，我的儿子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啊，是，
是，
真的，哎呀，真的，真的是我不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
啊，我的王、啊，我的岳父。
啊，你真的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而我却以恶待你。哎呀，今日你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的上路呢？愿耶和华以你今日向我所做的，以善回报你啊，
王啊！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可以。
你看，你看，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做王的，以色列的国必定要坚立在你的手里啊！
你才是我的王，你才是我的岳父。米甲就是我的妻子，约拿丹就是我最好的兄弟。
好，那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你必不剪除我的后裔，必不从我父家除去我的名，可以吗？
当然，您就是我的王，我的岳父，愿以色列的上帝亲自为我们的起誓去作证。
亚尼尔，我们回军营去吧。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惊动人心》。如果你想和我联系的话呢，欢迎你写电邮给我。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请注明人心。同时，你也可以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来收听我们的《惊动人心》节目，只要发送代码704就可以收听了。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我是你的朋友徐婷，下一次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收听惊动人心上帝的运动健儿系列。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期预告。
嗨嗨
嗨，我们停一停歇会儿吧。
啊，
不行不行，我们呢、啊、势单力薄啊，只能够加紧训练，才能够保障每一个兄弟的生命啊！啊！
凡属拿巴的男丁，我大卫如果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的惩罚大卫。我们杀死拿巴，杀死拿巴。